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嘉南，第31集。在韩晶前往宝灯东里的时候，李土之正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思维纠结在一个奇怪的点上：为什么抢人头的间谍要把人头装在陶罐里，再埋在墓葬坑里呢？是打算再回来挖吗？先拿走容易带走的部分，然后等风声过去，人头化为枯骨，再从墓葬中挖走骷髅，比较不惹人注意。这思路太有道理，可就是感觉那里怪怪的。李土之绕着自己的桌子转圈，默想东城山那一连串巧合发生的时间点。晚上11:30，林完劫持直升飞机落在东城山山底，同伙出现，他被射杀，飞行员重伤。同伙携带人头，有预谋的从东城山山顶跑到东城山山顶墓葬坑里。10到15分钟后，秃头指派的货员和韩晶到达山顶，救火飞行员，但找遍东城山及其附近，封锁周围交通要道，直到天亮，也没有找到那些同伙和人头的踪迹。可是同时在东城山墓葬坑内，有一伙脑残盗墓贼在行动。墓葬坑有多大呢？墓道一条，一个主墓室，两个侧墓室，一共3间房间。就算里面没有光亮，可是既然是盗墓贼，是来找东西的，怎么会没有发现地上遗留的绳子、登山杖，甚至还有一盏灯？这些东西体积可不小。李土之清楚地记得，几次提审，这几个盗墓贼从来没有承认他们看见了那些遗留物。盗墓贼表现得如此不专业，他还记得当初他对这些细节的推测。第一，这位雇主基于某种原因不能来，而他必须拿到黄土下的罐子，不得已铤而走险，雇佣了4个或者更多的菜鸟。第二，这位雇主的目的不是罐子，罐子只是一个噱头，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菜鸟们做事是不是稳妥。第三，这位雇主不存在，所有的细节都是别有用心的盗墓贼们共同编造好的。第四，其他不明情况。后来他又认为，会不会当天晚上在东城山墓葬里的其实不是一伙人，而是两伙人，一组是古甲派去的迷路的菜鸟，另一组是带着人头的凶手，而那些遗留物并不是古甲的，而是凶手的。当然现在他知道那不是凶手，而是接应林丸的菲利斯国王的间谍。但现在李土之觉得他好像摸索到了这件事真正的内涵，其他不明情况。他之前的重点一直放在分析雇主上，他和何源一样只重视雇主，因为这位雇主的存在，这些盗墓贼的存在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可是东城山山顶并没有发现墓葬，说明古甲所说的因为发现墓葬所以雇佣了些人手进行盗墓的说法甚是可疑。如果这个被人头吓得魂飞魄散而只想自首的雇主根本不是事情的焦点，那么焦点应该在哪里呢？消失的菲利斯国王的人，行动毫不专业的盗墓贼，韩晶找不到菲利斯国王的间谍逃走的方向，何源很轻易地抓到了盗墓贼，韩晶找不到人头，孤家给何源送来了一个装在罐子里的人头。这是一个时间重叠的巧合，还是韩晶的工作能力不足，运气欠佳？不是，李土之蓦地抬头，错了，这件事的焦点不是墓葬里有两伙人，而是一伙人装作了两伙人。在墓葬坑里，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伙人，射杀林丸的菲利斯国王的间谍，他们带着锤匠和登山的工具，从东城山下来，到了墓葬坑里换了一身衣服，扔掉装备，摇身一变成了脑残盗墓贼。他们把一个人头装在罐子里塞给了古甲，天知道 这个魂飞魄散的雇主是怎么来的，很有可能是事先被胁迫来的。而韩晶找不到他们，一开始是因为他们哪儿也没有去，就躲在东山县，后来是因为他们很配合的被河源抓获，关在了看守所里。韩晶怎么能找得到已经被关在看守所里的人？而他们很清楚，盗窃一个低级别的空墓，甚至都没有盗出文物，最多被关几天，很快就能被放出来，这就是天衣无缝的逃脱计划。韩晶在追查那个人头，他们就给了警方一个人头。李土之豁然开朗之后，一直觉得哪里怪怪的地方也想通了，人头，罐子里没有血，人头是经过简单处理以后入罐的，而阿丽苏的人头被林丸匆匆割下，不可能没有血迹，他也不可能自带一个沉重的陶罐。那个腐烂的人头真的就是丢失的那个吗？真正携带信息的人头在哪里？现在警方手里的这个人头是阿丽苏格林的头吗？他得马上去技术科，他要亲眼看看人头的 DNA 是不是和阿丽苏的相吻合。韩晶到了宝登东里303号，这是一栋小别墅，林湾看起来不差钱，实际上也确实不差钱。黄茹已经早一步到了，她穿着一身亚麻的淡青色连衣裙，一双白布鞋，像个春季踏青的女学生，淡雅宜人。林湾家里装饰精致，种植着不少花草，衣柜里衣服非常多，鞋子当作装饰物摆了一整面装饰柜，更加私人的东西黄茹已经整理在一个箱子里，分别是几张银行卡、一些零钱和首饰、一本诗集、一张写了数字的便条，除此之外还有一把精巧的银色手枪及一盒子弹。黄茹所指的发现了一些东西就是指那把枪，林丸是不应该有枪的，但是他却私藏了一把。韩晶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那把枪，随即拿起了那本诗集，那是一本手抄的诗集，已经被翻得很旧，里面只有一首诗：哀如山上雪，娇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玉钩上，沟水东西流，七七复七七，嫁娶不须提，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丝丝，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这是卓文君的白头吟，和冷冷淡淡的林丸看起来毫不相干，不知道他抄这么一首诗在本子里做什么。那张字条的字迹非常新鲜，数字也非常简单，第一行是163250，第二行用红色的笔写着317-5523。黄茹指了指那个本子，他收到了指令，所以你杀了他是不是？他面容清秀，神色从容，这和我们截获的那条神秘密码一样，是反切码。韩晶自然认得出这两行数字的含义，前不久整个密码组还为这种数字焦头烂额了2天2夜，这是中国独有的反切码。反切码的上一行数字代表声母，下一行数字代表韵母，发密码的双方事先约定好一个母本，联系的时候将代表声母和韵母的数字发来，再拼凑在一起，就能解读出内容。临完的这张字条所标记的字就是声母为娇、和、如、提，韵母为谢、若、人、斗，翻译为拼音是 JHRTIEUOENOU， 再合并在一起是截获人头。这就是为什么林丸要深夜跑到停尸房抢人头。黄茹一早看到了这本密码本，猜到了林丸的身份，从而猜到了那天晚上的真相。没有爱恨纠葛、相爱相杀的情节，林丸是间谍，韩晶杀了他。更多的细节黄茹自然猜不到，韩晶也不打算告诉他，便沉默不语。黄茹轻轻叹了口气，他并不开心，我猜他有个爱而不得的人，
本来以为是你，看来一切都是我猜错了。韩晶和林丸之间自然什么都没有，但黄如的话提醒了他，林丸不缺钱，那么促使他铤而走险当上间谍的动力是什么？爱而不得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金钱和理想，会不会是为了爱情？林丸有个痴恋而不得的人在菲利斯国王的组织里。韩晶揉了揉额角，他不怎么确定这是胡思乱想还是推测，似乎和李土之在一起久了，有种哪些地方微妙的被带坏了的感觉。黄如看着他，我觉得他不算是什么坏人，即使在有些关键地方走错了，既然你和我一样什么也没有说，我就认为你也在保护他。他轻轻地说，就让他安静地走吧，我们都没有努力用心去认识真正的他，称不上是朋友，但相识这么久，至少让他的身后清静点。韩晶点了点头，林婉已经死了，就算现在拿到了他做间谍的证据，也不能从他身上找到更多的线索。黄如看着他微微放松的脸，叹了口气。李土之围着那台验 DNA 的机器转了五六十圈以后，机器终于吐出了 DNA 比对的结果，罐子里的人头果然不是阿里苏格林。古甲将人头交给李土之的时候已经腐烂，无法辨别面目，而李土之一听说韩晶那儿丢了一个人头，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古甲上交的这个就是阿里苏的人头。实际上阿里苏的人头应该还隐藏在东城山的某个角落。李土之的脑洞开的方向还是对的，他们事先准备了替换品，还特地刻画了不知所云的代码，好让警方的焦点转移，不再搜寻人头。而由于准备的时间仓促，他们找来的这个死者是个近视，带有隐形眼镜，阿里苏却并没有近视。在仓促准备的过程中，死者的隐形眼镜掉了一片，这成了警方调查里的重大疑点，这也是证明人头并非阿里苏格林的证据之一。那真正的人头在哪里呢？李土之证明了人头是假的，几乎就等于证实了他的猜想，盗墓贼不是盗墓贼，他们是杀手。而令他欢呼雀跃的是，那些脑残盗墓贼还被关在看守所里，河源关他们15天，而现在15天还没有到。李土之一边给韩晶打电话，一边开车往东城县看守所狂奔而去。韩晶从林玩家缓步往总局的方向走，黄如在半路和他分开，他要去花市为林玩的葬礼准备花卉。韩晶没有被黄如伤怀的情绪影响，黄如对间谍行为的感触并不深，生活经历所限，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国家有着热烈的感情。韩晶对间谍行为自然是极不认同，但以他的为人也不会去咒骂林丸。他极其认真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阿里苏格林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为什么选择他的尸体运载技术，张海绵又是从哪里跟上他的，阿里苏格林为什么要到中国旅游，他的目的地是云南，伊纳姆说他打算在云南玩1到2个星期，他中途在浙江停留了1天，他去浙江干什么？来中国之前，他几乎不认识任何中国人。也就是说，张海绵和阿里苏接触，最早也只能从来中国的飞机或者海关关口开始。所以，阿里苏入境的那天，在海关关口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韩晶的脚步停在了边检总队的门口，几乎想也没想就走了进去。边检总队协助韩晶询问了当天海关的当班人员，回复非常快，当天上班的工作人员印象非常深刻，阿里苏在过关的时候金属警报器响个不停，原来是他小时候有过空难经历，失去了一大块头骨，目前有一半的头骨是用金属补上的，金属大脑。但李土之查获的那个人头并不是金属大脑，人头是假的， 韩晶的反应何其快，一瞬间就想清楚了前因后果，也瞬间恍然为什么会有人跟上阿里苏。在关口的动静让凑巧在旁边的菲利斯国王的人想到了一个从防范严密的地方偷出数据的办法，纸张不能带，磁盘、U 盘等一切可装载数据的东西都不能带。那如果是一个镶嵌在人身上的金属组织呢？一个金属大脑，报警器当然会响，但出入检查的工作人员不可能让人卸下自己的大脑，也几乎不会有人想到机密数据可以刻录在金属大脑上。张海民带着他意外发现的活人 U 盘去了浙江哪里？红铜技术已经开始了最初的运用，最佳的装载地点当然是沿海，而浙江是个海防重地，这个地方最出名的海防基地当然是航母基地，而航母基地最近正在开放让群众参观，当然参观的是没有任何机密的部分，每个人出入也照样要接受安全检查，只是没有黑市基地那么严格。张海绵就是带着阿里苏参观了航母，并在参观航母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某位潜伏在航母基地内部获得了部分技术的菲利斯，然后把技术刻在了阿里苏的金属头骨上，避过了安全检查。然后第二天飞机从浙江飞往云南，阿里苏刚刚落脚昆明，张海绵就制造了一场车祸杀了他，获取了他的头骨，这就是真相。韩晶回到总局，邱天虎正在办公室里等他，看见他面色严肃，邱天虎居然难得的微微一笑。李土之在哪里？韩晶问。邱天虎指了指候问室，刚刚从东城县带了四个人回来，王伟和胡老正帮着他怎么样坑蒙拐骗让人说实话呢。韩晶坐。他示意韩晶坐在他旁边。韩晶听到李土之从东城县带了四个人回来，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也就安静地在邱天虎面前坐了下来。韩晶啊，这好像是第一次小李破案破在了你前面。邱天虎感慨了一声，他总是冲得太快，你呀，就是过分求稳，这次的案子你也弄明白了吧？小李比你早了一个小时给我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他干劲很大。韩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放松一点儿。邱天虎拍拍他的肩，你一向非常优秀，我不见得非常了解你，但是你应该明白你的战友同事朋友他们有些和你一样优秀，每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我知道小韩心的事让你非常难受，在这种时候你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会儿，找个地方哭一哭，放松一下情绪，而不是逼着自己继续做那个顶在最前面的人。你看这一次小李就做得很好，头脑很清楚，他也可以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让自己放松一下休息一下，我相信对着林丸的那一枪你可以不开，头脑也会比今天更清醒。韩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嗯了一声。阿里苏的人头小李在东城山的一个山谷里找到了，他们为了隐蔽已经把钛合金的部分和真正的头骨分开，手段非常残暴。邱天虎叹息，这种国家社会和人类的败类我们最终一定要绳之以法，至于整件事的具体细节可能在审讯后我们会有更清晰的脉络。韩晶站了起来，我去看审讯。李土之正在审讯室里做高深莫测的冷笑状，王伟和胡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被审讯的人早就放弃抵抗，将所知道的细节一点儿一点说出来，他们并不是首脑，只是最底层的爪牙，知道的事情还没有韩晶掌握的多，但是嫌犯的供述一一佐证了韩晶的各种猜想，这只是与菲利斯国王的博弈中微小的一部分，将来必定会有更多的失败和胜利，他必须足够强大，直到最终抓获这些国家罪犯，他必会强大，因为 他不是一个人。